如果很多当代人对圣经有疑问的话，这个疑问就是很难想象几千年前写成的故事竟然能够有能力影响指导我们现今的人生。圣经中对于亚伯拉罕的记载就是这样，亚伯拉罕自己生活在大约4000年前，而他的生平故事则写成于3600多年前。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却要委身于这个事实，这些故事是圣经的一部分，因此即便是对现今的人来说，它也是有益处的。即使我们有这样的立场，此问题仍然存在，就是有关亚伯拉罕的这些故事怎样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人生中，怎样弥补我们和亚伯拉罕之间4000年的鸿沟。我们将这个系列定名为先祖亚伯拉罕，因为我们探讨的是创世纪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生平。这个系列中有3个概括性的课程，本课是第3课，题目为亚伯拉罕的生平现今应用。本课中我们要总结亚伯拉罕生平的概况，从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的章节中引出对当今合一的应用。我们应该怎样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这些故事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影响？为了理解亚伯拉罕生平对我们现今世界的应用，我们需要从2个基本方向来查看：第一，亚伯拉罕和耶稣之间存在的联系；第二，原本的读者以色列人和现今的读者教会之间存在的联系。在查看亚伯拉罕生平的现今应用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学习过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可以分成5个对称的部分。第一，从11章10节到12章9节是亚伯拉罕生平的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的背景和早期经历。第二，从12章10节到14章24节这里的情节集中在亚伯拉罕早期与其他族群代表的相互来往。第三，是中心部分，从15章1节到17章27节记载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第四，从18章1节到21章34节集中在亚伯拉罕后期与其他族群代表的相互交往的方面。第五，从22章1节到25章18节是关于亚伯拉罕去世及其后裔的记载。这五个部分以对称的方式陈述了先祖的生平。第三部分记述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是亚伯拉罕人生的中心点。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彼此呼应，两者都集中记述亚伯拉罕和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第一和最后的部分彼此呼应，提供了亚伯拉罕人生的开始和结束的情况，从过去到将来追溯了亚伯拉罕的家谱。除了亚伯拉罕生平的基本结构之外，我们前面的课程也学习了摩西撰写亚伯拉罕生平的目的。摩西撰写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为了教导以色列人为何以及如何要离开并忘记埃及，继续征服应许之地。换句话说，从亚伯拉罕身上，以色列人看到他们人生的历史背景，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中，以色列人找到可以效法的正面榜样，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从亚伯拉罕的人生中，以色列人看到他们自己人生的影子，这样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能够寻求神为他们制定的人生目标。透过对前面课程的复习，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现今应用。首先，让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与耶稣之间存在的联系。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或多或少的会把亚伯拉罕的人生直接应用到现今的人生当中。我们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单纯的当成道德故事，倾向于直接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是有中介的间接关系，亚伯拉罕的人生和我们有关系是因为我们与亚伯拉罕的特殊子孙基督已经联合，基督成为我们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中保。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以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为基础来看待亚伯拉罕的故事。 为了明白先祖和基督之间的联系，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将探讨新约有关基督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教导；另一方面，我们将探讨亚伯拉罕人生的四个主题怎样应用到基督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让我们首先看看耶稣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历史上所有的信徒，无论男女老少，都该称亚伯拉罕为先祖。我们都是他家族的一部分，是他的子孙，是他的后嗣。但是我们也看到，新约讲得很清楚，我们能有这样的地位，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基督正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特殊子孙。为了掌握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我们简要设计两个概念。第一，子孙这个概念的单数性。第二，基督是亚伯拉罕独特的子孙的概念。首先，让我们看看圣经特别用单数来提及亚伯拉罕的子孙。涉及这一问题最重要的经文，可能是在加拉太书3:16，圣经这样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段经文中，保罗讲到创世纪中的一个事实，神的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或后裔说的。但是请注意，保罗怎样特别解释子孙这个词儿？他说神不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众子孙应许，不是向许多人，而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那一个子孙，指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用希伯来词 Zara 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子孙，是一个单数名词。这个词儿，保罗时代的旧约希腊文翻译用的是 sperma， 同样用的是单数。就如保罗指出的，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说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众子孙的复数形式，而是说应许是给他那一个子孙的单数形式。表面上来看，保罗的观点显然直截了当，亚伯拉罕的产业只临到一个子孙或者一个后裔，因为这个词儿是单数的。但是保罗关于子孙的这个词儿单数性的论述，导致解经的各种困难。难题可以这样来说，不错，子孙或者 Zara 这个词是单数形式，但是旧约圣经中，也包括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中，很多次使用单数形式的子孙这个词儿，但是意义上却必须常常理解为集合名词，即用单数名词来指一个群体。希伯来词 Zara 或者子孙很像中文中的后代，即使这个词儿是单数形式，但是它可以指一个子孙或者后代，也可以整体上指很多子孙或很多后代。例如在创世纪15:13中，子孙后裔或者 Zara 这个词的意义肯定就是复数。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他们要被那地的人奴役和苦待400年。这里翻译成后裔的词就是希伯来文 Zara， 是单数的，但是很明显这个词儿意义上是复数的。这些经文提到的后裔是指复数的他们，动词奴役和苦待在希伯来文中也是复数。保罗当然也知道创世纪中单数形式的子孙这个词儿，很多情况下也指众人而言。实际上加拉太书3:29，保罗自己在这里使用子孙后裔这个词儿，也是复数的含义。经文说，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这一节中的你们就是，在希腊文原文中是 estai， 是复数动词，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应的同义词承受产业的 clerinomoi 是复数形式。这样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保罗知道子孙这个单数词可以用来指众人，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他又特别强调这个词的单数性呢？十有八九，保罗心里想的是亚伯拉罕生平中某段特定的经文，创世纪22:16-18。这几节经文中，子孙在意思上肯定是单数的。经文是可以这样来直译的：耶和华说，你既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大量繁衍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子孙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遗憾的是，很多现代译本翻译这段经文时，把子孙当作一个集合名词，但是要记住，这节经文取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这里的子孙一词不是笼统泛指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指以撒，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希伯来的动词必得着是单数形式。同时注意，这个短语中的代名词他的仇敌也用的是单数形式。后面的课程我们会看到，创世纪22以及后面章节的记载，把撒拉的儿子以撒和其他儿子们区别开来，包括夏甲的儿孙们和基土拉的儿孙们。以撒是应许之子，是神拣选来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所以以撒出生之前，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通常是集合性的，意思是众多的后裔，但是这个词儿在这里特别指以撒，是特殊单个的子孙，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这样当保罗提到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时，我们能够明白保罗的基本观点。保罗注意到创世纪22中，神没有向亚伯拉罕应许，也不是直接应许给他的众子孙的。他指出创世纪22:16-18中的子孙或后裔这个词是单数，表明应许是要传给以撒的，以撒是亚伯拉罕特别的儿子和继承人。记着亚伯拉罕子孙的单数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基督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教导。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3:16中使徒所讲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些经文保罗不但强调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单数的，而且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是指向基督。我们已经知道，就原本的意思来看，摩西在创世纪中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仅仅是指向以撒，是撒拉照着应许所生特殊的儿子。那么我们怎样理解保罗写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时是指着基督而言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家族产业，属于他的众子孙。但是圣经历史中有很多重要的观点，神拣选几个特殊的人物作为继承人，来继承并分配亚伯拉罕的产业。就以撒来说，他是亚伯拉罕特殊的子孙，与亚伯拉罕其他的子孙不一样。以撒有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神拣选雅各成为亚伯拉罕特殊的子孙，却把以扫及其后裔排除在外，从雅各生出以色列12支派的先祖。但是在以色列的各支派中，只有几个人 成为亚伯拉罕特殊的继承人。例如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时，成为神子民独特的领袖和中保。后来，当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王国的时候，大卫和他的子孙成为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特殊角色。就是大卫及其子孙的这个特殊的角色，才使保罗提到基督是亚伯拉罕最终伟大的子孙，因为耶稣就是大卫王位正当的继承者，神拣选他来做他百姓永久的君王。基督是亚伯拉罕的伟大永恒的君宗子孙，是弥赛亚。同样，基督是每一个人加入亚伯拉罕家族的唯一通道。离开了基督，没有人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就耶稣和亚伯拉罕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耶稣是亚伯拉罕独一的最终的子孙。作为基督徒，把亚伯拉罕的人生应用到现今世界时，我们必须常常记住，亚伯拉罕和我们现今世界的联系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祝福都传递给了基督，无论是基督在奠定他国度的时期，或是基督目前继续拓展他国度的时候，还是基督将来再来成全他国度的时刻。新约教导说，基督承受并分配亚伯拉罕的产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在他国度奠基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二，在他国度延续的时候，就是从他第一次来之后到他第二次来之前的历史过程。第三，在他的国度成全时，就是他第二次荣耀降临的时候。现在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执掌王权，他不断地扩大继承和分配亚伯拉罕的产业。将来有一天，当基督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他会完全承受并完全分配亚伯拉罕的产业。总而言之，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简单的几句话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相当复杂的神学观点和立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里保罗说，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接着保罗还认定这个子孙就是基督，他并没有说创世纪中的子孙这个词就是直接的来指向耶稣基督。相反，保罗用简便的方式提到以撒和基督之间存在的象征关系。为了充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以撒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承受应许的首要子孙。同样，基督是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子孙，是新约时代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首要子孙。为了完全明白基督是亚伯拉罕子孙的重要性，按照我们已经学过的亚伯拉罕故事的四个主题来探讨这些问题，会很有帮助。你可能还记得，从创世纪的这些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四个主题：神的恩典、亚伯拉罕的忠心、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以及神透过亚伯拉罕带来的祝福。我们应该怎样以亚伯拉罕和基督之间存在的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主题？首先，第一点，我们已经看到神在亚伯拉罕的人生中显示了奇异的恩典。当然，因为亚伯拉罕是个罪人，所以他个人人生里一定需要恩典。但是除此之外，神对亚伯拉罕的怜悯也客观显示出神的恩典。透过与亚伯拉罕建立关系，神实际上是推进了对整个世界的救赎。尽管神在亚伯拉罕人生中所显示特别的恩典，作为基督徒，我们还相信神对先祖的恩典仅仅是神在基督里所显示恩典的预表。当然，基督自己没有罪，他自己不必承受救赎之恩。然而，耶稣基督的降临，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怜悯世人无可争辩的伟大作为。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也就是国度的奠基中，神显示了极大的怜悯。耶稣基督的完美一生，他的受死、复活、升天， 以及圣灵的浇灌，都是神恩典崇高的彰显。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掌权，也就是国度的延续期，神继续赐下更多的恩典，随着救恩传遍地上的万族。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神在基督里彰显的恩慈已经无可否认地改变了世界。当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国度成全时期，来临的恩典将是不可测度的。基督将会再来，彻底改变世界，带来新天新地。作为基督徒，每一次我们看到神在亚伯拉罕生平故事中所施行的恩赐，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该转向神在基督里透过他的国度中的三个阶段所显示出来的恩典与怜悯。第二点，摩西陈述的亚伯拉罕生平中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忠心。起初神要求亚伯拉罕尽责，迁移到应许之地，但是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神对他也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作为基督徒，我们读到有关亚伯拉罕面临的责任时，我们的心思应该朝向基督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身上，思想基督对天父如何的忠心。当然在国度的三个阶段中，基督都是忠于天父的。在国度奠基的阶段，基督亲自证明他向父神是完全尽忠的。虽然亚伯拉罕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向神忠心，但是基督在他人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是完全的忠心。除此之外，国度延续阶段，基督作王仍然对天父真实的敬忠。这个时期基督统掌一切，完全顺服神的目的，广传福音，救赎他的百姓。最后在国度成全阶段，基督将会再来，将会完成他在地上所开始的公义作为，他将消灭上帝一切的仇敌，使万物都更新，彰显父神的荣耀。因此每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人生中对神忠心的主题，我们这些基督徒就通过把他们联系到基督这个亚伯拉罕子孙身上，就能够适当的把这些真理运用到现今的世界当中。第三点，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有兴趣看到神的恩典和人类的忠心这些主题在基督里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人生中，而且我们也特别渴望看到亚伯拉罕人生的第三个主题，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神告诉亚伯拉罕，以色列要成为大国，要在应许之地成为繁荣的国度，亚伯拉罕和以色列在全地都要名为大。再一次，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心思要思想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基督的祝福。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别的名超过耶稣的名。现在国度延续阶段，耶稣也继续享受不断增加的祝福。耶稣按照神的旨意掌管世界的时候，得到越来越多的荣耀。当国度成全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在荣耀中第二次降临，祝福将会无限无量，他将被升高超过一切，万膝要跪拜这位亚伯拉罕的最伟大的子孙。所以任何时候看到亚伯拉罕受到神的祝福，我们的眼睛就应该转向基督，他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更大程度上享受了神的祝福。最后，亚伯拉罕生平中第四个主题是神透过亚伯拉罕给别人的祝福。神说，通过祝福和诅咒的过程，全地调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伟大的应许极大一部分发生在新约。罗马书四章十三节，保罗提到这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经文这样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这里请注意，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神应许这些祝福的来到，是透过亚伯拉罕征服列国，把神的国度扩展到全地而实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世界，万国都被他们掌管。起初，神要亚当和夏娃来治理全地。同样，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把神的祝福传递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以此来承受全地。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最后的主题也适用在基督身上，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继承人。在国度奠基的阶段，基督从以色列国中呼召了一些忠心的子民，而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的宝座之后，他被立为全地的大君王，就告诉那些忠心的剩余子民要把以色列的祝福带到万邦。在国度延续阶段，基督的王权随着福音的传扬而扩展到列邦中，成就了亚伯拉罕祝福万国的应许。当国度成全的阶段，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把神的祝福成就在全地的万民之中。启示录22:1-2经文这样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应许终于在基督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时期逐步的实现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这个问题：亚伯拉罕生平对我们现今时代的一个正确应用，必须要包含至少隐含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角色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作为亚伯拉罕的特殊的子孙，耶稣基督成就了和实现了我们所探讨亚伯拉罕生平的这些主题的所有应许。神在基督里彰显了他的怜悯，基督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忠于神，基督承受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祝福。在基督里，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丰富祝福扩展到了地极。无论我们如何提及现今的应用，都必须要记住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些连接点，这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已经看到了亚伯拉罕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亚伯拉罕故事和我们现今世界之间至关重要的连接，那么让我们转向现今应用的第二个方面，以色列和教会之间的联系。我们要常常记得，摩西当初撰写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他记载这些事情是要鼓励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和忘记背后，前行进入和占领应许之地。他们会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发现这个意象的历史背景，他们要在亚伯拉罕生平中看到应当效法或是拒绝的榜样，来完成这个使命。他们甚至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看见他们自身经历的影子。因此，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的这些故事怎样应用到现今的世界。我们必须考虑到新约有关的经文，这些经文如何教导跟随摩西的以色列民族和现今基督教会之间的联系。为了探讨以色列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触及两个主题，和前面的讨论相呼应。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探讨亚伯拉罕子孙这一主题如何联系到以色列民族，如何联系到教会。第二，我们要看看在亚伯拉罕生平的四个主题中如何表现亚伯拉罕子孙这个主题。首先，让我们看看以色列和教会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亚伯拉罕子孙的角度来查看以色列和教会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简单的提到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子孙的数量广大。第二， 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子孙的种族身份。第三，我们要注意到亚伯拉罕子孙的属灵品格。第四，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情况。让我们首先来看亚伯拉罕子孙的数目广大。我们已经明白，创世纪清楚地说明，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短语有时特指一个人，就是以撒。新约利用这一点来建立亚伯拉罕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眼界，看到亚伯拉罕子孙另外一个圣经观点，以撒并不是唯一被称为亚伯拉罕子孙或后裔的人。以撒并没有单独承受亚伯拉罕的遗产，他其实是一个管道，透过他，很多的人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后裔中的一员。因此，摩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以色列民族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把亚伯拉罕的故事运用到现今世界的时候，记得基督是新约中亚伯拉罕最高的子孙，这很重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记得，基督的教会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在加拉太书3:29这样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属乎基督，所以我们就和亚伯拉罕有关联，就像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族一样，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由于这个原因，亚伯拉罕的故事不仅仅适用于基督自己，也适用于亚伯拉罕广大的子孙，就是在教会中与他有份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和现今的教会。除了这个事实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旧约和新约中的民族身份。我们已经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首先是写给那些当时跟随摩西的以色列民族的。当然，确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原本的读者是由犹太族组成的，这些是亚伯拉罕自然家族的后裔。如果认为原本读者包括所有的犹太人或者只是犹太人，就错了。跟随摩西的众人包括犹太人和被收养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是被收养认领成为以色列人。结果很多情况下，圣经很清楚地说明，创世纪原本读者不全部都是犹太人。例如出埃及记12:38这样描写那些跟随摩西的人：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注意这里提到，在以色列人中还有其他闲杂人，这些人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圣经中有很多处提到这群人，几乎同样，旧约圣经的后面提到有名的外邦人，像拉合以及路德，在后面的时代中被接纳进入以色列人中。历代志上1:9的家谱中，在神的百姓中包含有外邦人的名字。因此我们看到，摩西撰写亚伯拉罕的故事给这些原本的读者，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包含不同的种族，包括亚伯拉罕血统的后裔，也包括那些被收养接纳成为以色列家族的外邦人。这两种人都是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中认识到他们的将来是在应许之地。几乎同样，今天基督的教会也是种族多样化，包括了称基督是他们主的犹太族人，也包括了被接纳进入亚伯拉罕家族的外邦人，因为他们也称基督是他们的主。可以肯定，历史也已经揭示新约教会逐渐成长，接纳更多的外邦人，超过了犹太人按应许得赎的人数。但是亚伯拉罕子孙的多样化在今天的教会仍然是个现实，就如旧约时期一样， 因此亚伯拉罕的故事当初是写给犹太人和被算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外邦人。同样，在今天我们应用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必须准备好是同时应用到犹太人和那些被算为亚伯拉罕子孙的外邦人身上，因为他们属于世界各地的教会。教会种族多样化是现今应用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接受了错误片面的教导，认为神在旧约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只能应用到今天有犹太血统的人。按照这种观点，神对外邦人信徒有另外一个计划，除了可以应用一些松散的属灵原则之外，外邦的信徒是不能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所有应许的。可能这个观点很流行，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摩西时代包含了不同的种族，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今天也同样包含不同的种族。摩西对跟随他的国民所教导的一切也应用在现今那个延续的国民身上，就是基督的教会。第三点，亚伯拉罕生平对现今人生的应用，也应当考虑亚伯拉罕的子孙即以色列人和教会的属灵品格。我们已经明白，旧约中把有形的以色列国民称作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群体的子孙，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有形的以色列国民中存在属灵的多样化，同时拥有非信徒和信徒。旧约记载得很清楚，以色列国民当中有很多男人、女人和小孩不是真的信徒，但是另外其他的是真信徒，信靠神的应许。可以肯定，每一个以色列人无论信徒和非信徒都接受神很多特殊的暂时的祝福，他们都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救出来，他们都在西乃山上进入与神立约的关系，他们都有很多信心的机会，他们都领受了进入应许之地的应许。但是内心里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一方面以色列人中的非信徒，他们显示出来的真实品格是心里的背信。亚伯拉罕的故事的目的就是要呼召他们真正的悔改，获得得救的信心。另一方面，以色列人中真正的信徒，他们信靠神的应许，他们见证出来真实的品格是内心忠诚的表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目的就是要鼓励这些真信徒，要他们在信心中成长。以色列人中那些非信徒由于不忠诚，他们只是得到暂时的祝福，但是最终他们要受到神将来永恒的审判。那些真信徒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是他属灵的后代，他们不仅得到暂时的祝福，而且将来有一天会在新天新地中还会永远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在罗马书九章六到八节，保罗相当强烈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这样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么就不难看出，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也同样存在属灵的多样性。新约时代那些透过洗礼进入有形教会中的人由两部分组成，信徒和非信徒。当然，由于和神以及和神的百姓有关系，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享受很多暂时的特权，同样凡在基督教会里的人也享受有很多暂时的祝福。他们拥有相爱的群体，他们拥有神的话语和圣礼，他们能听到福音的信息和解释。但是有形教会中的很多人，他们显示出来内心真实的品格是背信不忠诚。亚伯拉罕的故事对教会中的这些非信徒的应用，就是要呼召他们真正的悔改，获得得救的信心。 但是在教会也有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忠诚的行为表明出他们内心真实的品格。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他们的应用，就是要鼓励他们在信心中成长。教会那些非信徒由于不忠诚，他们只是得到暂时的祝福，但是最终他们要受到神将来永恒的审判。但是那些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女，他们信靠基督，不仅得到暂时的祝福，而且将来得到永远的奖赏，在新天新地中永远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2:21-22中这样提到亚伯拉罕。雅各是写给有形教会中信徒和非信徒的。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主要意思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一方面挑战教会中的非信徒，要他们转离假冒伪善，同时鼓励教会中的信徒，要他们继续在生活中活出他们的信心。我们必须顺从雅各的榜样，在现今应用亚伯拉罕的故事时，认识到今天教会中属灵的多样性。第四点，为了在现今世界中应用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我们也必须记得，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和现今的教会之间存在十分相似的历史情况。你可能还记得，摩西向以色列人撰写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他们正在一个旅程中。不管摩西的写作对象是出埃及的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人，他原本的读者是旅行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方面，他们已经离开为奴的埃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也可以这样说，以色列民族已经首先从他们的旧世界中被救赎出来，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入他们的新世界。结果摩西写创世纪给以色列人，鼓励他们要完全抛弃埃及的谗类，勇往直前，顺利地进入应许之地。原本读者的历史情况对现今的应用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基督的教会也处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情况下。就如以色列人已经从为奴之地的埃及被救赎出来，但是仍然行走在去迦南荣耀的人生旅途之中，同样因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及他所做的一切，基督的教会已经从罪的权势下被救赎出来，但是教会仍然向着耶稣基督再来时那荣耀的新创造前进。这些类似的情况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如何可以把亚伯拉罕的人生应用到今天的教会。正如摩西写给以色列人，在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程中鼓励引导他们，同样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在我们从死亡的世界到永生的新世界的旅程中鼓励和引导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确信这些历史情况的类似性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向的应用，是因为使徒保罗利用这些把旧约应用到哥林多教会中。在哥林多前书10:1-6，保罗把摩西的读者和教会做这样的历史比较。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简单的来说，保罗注意到 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和基督徒的经历类似，他们被摩西救赎，我们被基督救赎，他们受洗归入摩西，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他们从神那里有马拿吃，有水喝，基督徒也是一样，在主餐礼中吃饼喝杯。然而他们早期经历的这些恩典预备他们进入一个试验期，就是他们在进入应许地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个试验期。可是可悲的是，摩西时代神不喜悦大多数以色列人的行为，他们就死在旷野。因此保罗总结说，基督徒应该从以色列的经历中接受教训，他们旅程的性质和教会一样。从保罗的例子中，我们应该学到很多如何把亚伯拉罕的生平应用到基督的教会中。摩西所撰写的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鼓励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头看看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作为，向前进入应许之地时，要保持信心。几乎同样，今天的教会应用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应该在我们的行程中能鼓励我们，因着基督在国度奠基阶段的作为，我们必须对基督保持忠实的信心。在今天国度成长的阶段，我们必须不断地对他保持忠实的信心。我们必须盼望我们旅程结束的日子，那时我们必要进入新天新地。因此我们看到，当我们进行亚伯拉罕生平的现今应用时，我们不应该使我们自己仅仅只关心亚伯拉罕和耶稣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最初接受亚伯拉罕故事的旧约以色列民族和新约的耶稣基督教会之间的联系。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两者都有混合种族的身份，我们两者都有属灵的多样性，我们两者都在一个旅程中，目的是走向神荣耀的国度。明白了亚伯拉罕生平故事对今天教会的应用，教会就是今天亚伯拉罕子孙的延续。我们也应该看看这些应用过程怎样触及亚伯拉罕生平的四个主题，这些主题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教导。你可能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触及四个主题：神的恩典、亚伯拉罕的忠心、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以及神透过亚伯拉罕对别人的祝福。在下面的课程系列里，我们将不断指出这些主题如何对我们这些亚伯拉罕子孙的人生说话。在此我们只简要提出我们应该遵循的总体方向。首先来看神恩典这个主题。神向亚伯拉罕大施怜悯，不仅在他人生开始的时候，而且在他生存在地上的每一天。圣经清楚地教导，正如向亚伯拉罕施行怜悯，神也向今天的基督徒施行恩典，是这些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开始，并在基督里蒙保守。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基督里的救恩是神恩典的礼物，甚至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来的。我们如此依赖神的怜悯，我们基督徒生平的每一天都要持续生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没有神持续的恩典，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无用的。因此当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听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时，应该已经明白他们人生中神奇妙的恩典。同样，每一次我们读到神向亚伯拉罕所施的怜悯，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无论整体或是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学习如何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向我们大发怜悯，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寻求并依赖他的恩典。亚伯拉罕忠心的主题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在各个层次上可以应用到基督徒身上。 阅读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神要亚伯拉罕忠心服侍他。当然在他的一生中，他并没有到完美的地步，但是他确实结出了信心的果子。即使在旧约中，忠心顺服也是在神恩典怜悯基础之上，记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重点变成了律法主义。不过和旧约时代一样，今天真正的信徒也要求以忠心服侍神来回应神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常常强调基督徒的忠心责任。看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保罗连接恩典和忠心的方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今天的基督徒有责任行善。神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对他忠心。因此每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平提出有关人类忠心的问题时，我们就要把这些道德责任应用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三点，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如何运用到基督徒的人生中。你可能记得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大福，最终他们要成为一个举世闻名伟大繁荣的国度。在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中，很多次我们看到神祝福这位先祖，都预示着将来最终的祝福。原本读者以色列人，当他们等待最终祝福的过程中，他们的人生中能够看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实现。同样，我们这些现今的基督徒在等待最后一切成就的过程中，此时此刻也经历很多同样的祝福。我们今生所看到的祝福，大大的鼓励我们生活在希望中，盼望基督的再来，实现那些终极完全的祝福。最后，亚伯拉罕的故事集中在神透过亚伯拉罕对世界的祝福，基督徒也有机会成为祝福世界的管道。你可能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诅咒他的敌人，要祝福他的朋友，将来他能够与全地各民族分享神的祝福。不但如此，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到神有时也使用亚伯拉罕成为其他各种人祝福的管道。创世纪原本读者读到这些事件时，当时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进行反思。当他们进到不同的族群当中时，他们找到指导他们成为神祝福世人管道的方式。他们确信神保守他们战胜敌人，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向前，把神的祝福传向他们的邻舍。同样的方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把这个主题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也能够确信神的保守，我们也能够得到鼓励，成为世上列国的祝福，扩展神的国度直到地极。本课是亚伯拉罕生平对现今的应用，我们探讨了创世纪关于先祖记载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何联系。首先，我们关注了基督徒的一种认识方法，就是这一部分圣经注重了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及基督完成了亚伯拉罕生平主题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也查看了亚伯拉罕的生平怎样应用到教会中。这个亚伯拉罕子孙的群体，在基督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该怎样按照圣经这一部分的教导来生活。当我们更仔细地查看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生平时，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把先祖的生平应用到我们现今的生命和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摩西对先祖亚伯拉罕的记载，不仅把我们的心拉向先祖，而且也拉向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耶稣基督，还拉向一个奇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竟然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